请看出埃及记第五章，出埃及记第五章，耶利米书第八章，题目是不刚硬不被盗，靠神坚定遵旨。不刚硬不被盗，靠神坚定遵旨。这边给我们看到刚硬的法老抗拒神的旨意，摩西亚伦一次次的去见法老，他仍然是不容神的百姓出埃及来侍奉神，但是神的旨意永远是神的旨意，所以做摩西亚伦来讲，那是坚定的来遵行神的旨意，来向百姓啊，这个向法老来面对，就是要让百姓要出来要侍奉神，不出埃及就不能侍奉神。最大的拦阻是什么？是法老。法老代表世界，代表魔鬼，法老也代表我们里面那个刚硬的老我，这是我们要侍奉神最大最大的拦阻。所以这边就是这个刚硬两个字，刚硬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里面有这个法老，就是刚硬，法老存在一天就是刚硬。所以有法老法老不对付好，你就不能够出埃及，也更不能服侍神。那耶利米书第八章我们看这边，那就是特别讲到被盗的子民，被盗的子民他们怎样的离弃神，不甘心侍奉神，而且呢还拜天上的万象。所以先知预言有一天他们要遭到神愤怒的惩罚，那他们的骸骨就要从坟墓里取出来，抛散在他们所跪拜的所侍奉的天上万象的面前，那就说明了他们心里刚硬了，被盗一定遭灾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刚硬，一面是被盗。神的子民这样的被盗得罪神，所以结果先知就是讲到他们要遭灾先知讲到他们要遭灾，也是一种自欺。甚至这里说耶路撒冷的民呐，你为何恒久被盗呢？这还不是一天两天，恒久的被盗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我们要侍主，那边呢是弃主。我们要侍奉神，我们不要离弃神。那边就讲了，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都是行事虚晃，所以没有人真心的来侍奉神。所以烦恼不解决，里面的刚硬，里面的被盗不解决，就没法不侍奉神，没方法。但是神的心意是尽了，就是要我们侍奉他，侍奉他。而神的百姓呢，要经过苦难，经过管教，经过对付，最后呢也能够甘心的来侍奉神。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侍奉他。现在我们今天正好一节对一节，今天是一节对一节，就是最后是两节对一节，就我们看十二节对十二节，这是第一个，不刚硬不被盗，离罪是主免灾。第一段告诉我们你怎么免灾，犹大百姓将要遭到灾，要遭灾，从君王到祭司到先知到百姓都要遭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不是奉神。所以怎么免灾呢？那就是我们不要再刚硬，不要再被盗，我们要离罪是主。出埃及记始终就讲这四个字，要离开埃及，要侍奉神，离罪是主。而现在我们就看这边十二节一到十二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。这是摩西亚伦呢，不是一次去了，现在又去见法老，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。也就是说神的百姓如果不离开埃及，没有方法侍奉神，只有来到旷野。后面又讲到走三天的路程，来到旷野，你离开了埃及，就是你分别为圣才能侍奉神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你在埃及充满了罪恶，在埃及充满了污秽，在埃及充满了人情，充满了别神假神，埃及是个拜偶像的国家，那你在埃及怎么侍奉神？没有方法。所以容我的百姓去，要离开，也离开埃及，来到旷野向神守节。第二节我们看法老多么刚硬，法老说耶和华是谁， 是我听他的话。容以色列去呢，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去。其实法老是真的不认识吗？是法老应该说是不承认耶和华。所以许多人呢、啊、他们难道不知道有什么不承认？是欲望人心里说没有什么，没有不承认。所以从法老的话我们看他多么狂妄，多么骄傲。所以法老就是代表我们里面的这个刚硬，刚硬最硬的那个东西，不肯侍奉神，不甘心侍奉神，所以才说这个话。耶和华是谁？叫我来听他的话。所以我们的刚硬是什么？就是不承认神，还有呢不听他的话。我不能够容以色列去，我不认识。底下摩西亚呢还接着说第三点，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。什么叫希伯来？希伯来就是渡过，渡过，那就是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渡过波拉大河，所以以后他们的子孙就叫希伯来人。所以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所以这个民族是被神特别分别出来的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年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意思说神找到我们，神要我们去的啊，神要我们来侍奉他的。底下呢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，如果我们不侍奉他，我们就要遭灾，我们就要受罚，所以我们必须侍奉他。底下埃及王对他们说，摩西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当你们的担子吧。那么就是法老不允许，不让百姓去，还要妄加罪名，说你们要旷工，下面说你们懒惰，你们不好好干活，所以你们就要去侍奉侍奉。又说看那这地以色列的人如今众多，你们就叫他们掀了担子吧。那就是说你们摩西亚伦你们这两个人最大了，你们叫他们卸担子，不让他们干活。所以当天法老就下毒计了。从第六节开始我们看，法老就下毒计，他吩咐督工和官长说，你们不可照常啊把草给百姓做顿，草嘛不给，但是活呢还得干，那叫他们去自己捡草，那当然更加辛苦。本来呢草是现成的，那么你做砖还好一点，现在怎么样，做砖就是最苦力的活了，最苦最重最累的活，现在他要自己去捡草。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能够少。这就是加重了苦工啊，加重苦工。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呼求我，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所以在世人眼中看，我们这些个侍奉神呢就是懒惰，就是不干活。其实这个侍奉神是多么要紧，所以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谎的言语，把神的话，把摩西所传的神的旨意当做什么？当做虚谎的，当做虚空的虚谎的话，不真实的话。所以一个信和不信多么不一样，你信神的话，那这些话什么出于神，是神的爱，是神的旨意，你要出埃及，你要顺奉神。因为以色列是神的百姓，也根据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不是永久住在埃及，这真是真实的话。但是对世人眼中看虚谎，所以你不信就变成虚谎的话。底下督工和官长就出来对百姓说，督工是法老的什么所派的，官长是以色列的这个民间的领袖啊，他们一块来挟制百姓，就说了，法老这样说，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自己在哪里啊，在哪里能够找草啊，你们就找吧，你们爱在哪在哪找，反正你们得交出活来，但你们的工一点不肯减少。这就是越来越厉害了。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草啊，捡什么？捡碎秸来当作草。所以你问埃及做苦工实践是什么呀？天天做的就是草木和秸，捡来捡去捡的不过是草，捡来捡去捡的就是碎秸。你有什么价值？为他干活，为他劳力，在神眼中看你就不是个草木和秸吗？是个草木和秸的工作，好苦啊，站在遍地到处自己去劳碌，自己去捡草啊，不做也不行，还得交啊，所以越来越压杂，越来越厉害啊。我们那时候做工也是这样，越来越厉害啊，以后放卫星让你昼夜的干活，根本就不让你休息。 啊，没有休息，这就是烦恼啊。那越来越让百姓觉得苦，不苦他不敢出埃及，所以神的儿女们尝尝神让你尝到这苦，目前是让你怎么让你快快来离开，离开埃及，你在埃及一天就是痛苦。那对他这边请看，这边呢是一节，也是一节到十二节啊，两边都是一节对一节。我们现在看，请翻过来耶利米书第八章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什么的骸骨，首领的骸骨，祭司的骸骨，先知的骸骨，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，都从坟墓里取出来。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耻辱。我们想想，一个人死了好好的安葬，哪有说死了以后骨头都掏出来啊，给你抛散出来，骨头都不能够让你安什么安葬，好好的安息啊。这些个骨头是什么呀？这就代表君王、祭司、先知、首领、百姓，个个都是刚硬抵挡神，不好好侍奉神，所以有一天遭到这样的报应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可以说为什么从坟墓取出来，报应来到。接下来我们后面看你就知道，这叫报应来到。也就是这第一节就说呢，耶和华说，这是神在宣告神的审判。那边呢就是摩西亚伦去见法老，宣告上帝的旨意。摩西亚伦就是忠于神，他们见法老没有别的，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神，宣告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让神的儿女要分别为圣来侍奉神，那就必须要离开埃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边是宣告神旨，这边呢耶利米代表神来宣告神的审判，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什么这边神的报应来到对着那位？就因为不肯侍奉神，没有一个真心侍奉神。虽然犹大这个民族圣殿所在地就是在犹大，在犹大的范围之内啊，犹大就代表南国呀，啊，圣殿就是在你们中间，但是有没有圣奉神呐？不圣奉神，甚至拜假神，拜天上万象。所以今天报应来到，为什么？对着那面就是因不敢圣奉神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离罪，离罪什么呀？这个守节圣奉神。他说：“容我的百姓出埃及。”什么叫出埃及？你记住这句话，就是离开罪恶，离开这个，离开偶像，离开污秽，离开人情，是吧？离罪守节侍奉，这就是神的心，神的旨意。那对他这边来呢，不是神不肯侍奉神，必遭祸。这边就一定遭祸，你的骨头都能给你抛散。第二节抛在哪里？你看，抛散在日头、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，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、所侍奉、所随从、所求问、所敬拜的。这个先知耶利米说的实在是入骨啊，入骨啊，讲出你们心里的光景。一天到晚在干什么呢？外面敬拜上帝，心里面天天在干什么？又喜爱，又侍奉，又随从，又求问，又敬拜别神，现在天邪到极点了。所以这些骸骨不再收敛，不再葬埋，逼在地面上成为粪土。我们知道像这个尸首就变成剩下一把骸骨，骨头你要老抛散，最后不就是一把粪土吗？一把风化了，风化了变成粪土了，一钱都不值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神的惩罚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摩西亚伦面对刚硬的法老，那边是法老回答了，这边摩西亚伦得面对刚硬的法老。对着这边来先知耶利米今天在预言，面对谁？面对被盗的子民。所以这边被盗的子民和谁对啊？和那个刚硬的法老相对啊。你外面是个被是个子民，你实际你里面是个法老啊。所以被盗的子民对的那边就是刚硬的法老。法老的话是什么呀？刚硬，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。我说更深刻一点，说刚硬不承认神。耶和华是谁呀？我不认识。实际就是你不承认神。对他这边来就是啊，这边什么呀？被盗拜天象， 为什么背道拜天下？就因为心里面刚硬，不认识神，不承认神，竟然偏结的去拜天上的万象，又是太阳，又是月亮，又是这个属灵人，又是那个属灵人，这一个权威，那一个名家名人，我们太容易向往这些了，两只眼睛就盯着名人身上，所以这就是背道拜天下，那么是刚硬不认识神。这就是第几节啊？第二节，第二节，那面法老是抗拒神的旨意，他不放百姓，这不是抗拒上帝的旨意。对的，这边你抗拒上帝的旨意，你的结局是什么？必成为粪土。你多尊贵，是个大君王，你是个首领，是个祭司，是个先知，上帝说你要成为粪土。那这边就是所有这些的人呢，将来一定要蒙羞受辱，是吧？你的骨头都给你抛散，蒙羞受辱。对的，那边就是法老狂妄敌神，所以结果一定是蒙羞受辱。所以求主把我们里面的狂妄拿掉，不让我们像法老这么刚硬，这么狂妄，这么不承认神。底下第三节，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，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，宁可减死不减生，这是万句这话说的。那就是说都被掳了，恶族剩下的人就是这个被掳到各地方的人，赶到各地方去了，你倒悔改啊，仍然是不悔改，还减，宁可减死不减生。我死，像我前几天说的，我的一个什么，我的一个弟弟就是这样啊，我死我的，你甭管我。哎呀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宁可减死不减生，他都不悔改，这刚硬到底，就是我死也走我自己的路，我死也要去拜我的假神，你去拜去吧。宁可减死不减生，对着那面是什么？摩西亚伦的回答：我们要分别为圣侍奉神，分别为圣侍主。上帝对我们说的，我们要离开什么？离开埃及出到旷野，离埃及出旷野走三天的路程。这句话的意思就分别为圣侍奉神，两边相对，侍奉神免受罚，免得我们遭遇到什么刀兵啊攻击，侍奉神免受罚。对着这边，渔民仍不受教。你看，恶族剩下的人不是叫渔民吗？你都是剩下没有多少人了啊，你还不受教，太可怜了，都不怕神。再看第四节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上帝啊，这一段呢，四节到十二节是愚昧无知、贪婪虚谎，先知在指责这些人啊，愚昧无知、贪婪虚谎。所以神说，你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人跌倒不再起来吗？人转去不再转来吗？意思说你跌倒了你就老不起来了，你今天你怎么样，你转去你再转回来呀、啊、是吧？驱逐给我们转回来，你转去你得转回来，你跌倒你就爬起来，这说明神在等待，神在宽容。但是多时候人就是不敢起来，两边相对啊，四节对四节，跌倒不再起来，对着那边就是个法老刚硬不肯顺服啊，法老就不顺服，你叫我放他我就不卖，哎，你就是个跌倒不再起来。这面是还有怎么对，就是耶利米和摩西亚伦来对，这面先知是中传神的责令，不容易啊，如果让你传一些好话你都容易传，鼓励呀、啊、安慰呀、啊、勉励呀、啊、现在耶利米竟传什么？竟传责备的话，中传神的责备。对着那边无故受到妄责，那边就是法老就加罪于摩西亚伦了，你们怎么着？你们叫百姓旷工啊，这不是给扣帽子了啊？你们叫百姓旷工，无故的受到了妄责，所以做主的仆人你就要准备被什么呀？被定罪。这边你就要准备天天传神让你传的那个责备人的话。接第五节，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？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。这些个话呀，我看这个语气就说明上帝心里多么伤心难过啊！又是巴不得你们回转，你们为何老不悔改？恒久被盗、啊、你说被掳神家被掳半个世纪了，现在还不转，太痛心了，太痛心了，恒久被盗，你为什么这样呢？他们是守定了诡诈不肯回头， 那就是说死也就是鬼诈到底，不回头，不回头人就鬼诈，就是种种理由为自己推脱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叫做恒久被盗，对着那边就发了，越发刚硬，越发刚硬。那边是推罪领袖，你们为什么叫他们这样子呢？啊，你们为什么叫他们旷工啊？好，怪到摩西亚伦头上了。所以摩西亚伦每次见法老，你什么罪都得偿的，你各样的都什么罪都会加在你的身上。推罪领袖对他这边就是变本加厉，耶路撒冷的百姓也是变本加厉。这边是守定诡诈不肯回头，就是死也诡诈对待对神不肯回头，对他那边就是法老企图设计不放百姓，他不放百姓，死也不放，下面就开始设诡计了。再看第六节，我留心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，无能悔改恶行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个人转奔己路，如马直闯战场。这叫个人偏行己路，转奔己路，就走自己的道，一条道走到黑，好像马要直奔战场闯啊，自己去闯，这叫乱闯了。这节圣经啊，两边相对，转奔己路不肯悔改，没有一个人肯悔改恶行，不肯悔改。那边就是法老当天派定督工辖制。法老是谁？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刚硬不肯悔改，还要让你多做苦工，还要再苦一点。他当天派定督工辖制，这边就是转奔己路啊，不肯悔改，还要不放，就是不放。别第七节，第七节讲到神的百姓还不如那些个候鸟，候鸟就是能够知道来去的法则，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、燕子和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。他们知道天气冷了赶紧就往哪里，往南飞，天气暖了就往北飞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，不懂，愚昧无知，不通达实务，两边相对。这面就是愚昧无知，对着那边神的百姓来做苦工也是这样，剪草做砖，一天给他干活，这件也叫愚昧无知，被迫不得已，有的人愿意甘心我就为奴吧，我就苟且偷生，苟什么？苟且残喘吧。剪草做砖，这面就是愚昧无知，这面是不明法则，这面是痛苦挣扎。痛苦在挣扎，所以一天糊里糊涂盯着个脑袋就是剪草，剪草抓世界抓粪土，所以这面就是根本不懂，什么法则也不知道。什么叫不明法则？主都快来了也不晓得，现在世界这么黑暗也不知道，光明黑暗都不分了，所以不明法则。节第八节，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，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。这些人呢还自欺得很，可能学问很大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智慧啊，神的律法在我这里，看哪，底下的话就是先知的话了，就是神的话了。看哪，文士，你们这些个文士，你们就有学问的人，文士有的时候就翻译什么，就是 teacher， 你们这个做老师去教导别人的人，你们这是假笔舞弄虚假，一直拿这个笔，一天在画了什么呢？在骗人呢，做虚弄虚作假呢，所以两边相对。以为有智慧，这样人最可怜了，你还不如承认自己是个愚昧无知，不承认自己以为自己有智慧，对着那边去以懒惰定罪，那边就是法老，法老也以为有智慧啊，你们这些人就是懒惰，所以你们要走，所以你们的罪就是懒惰，以懒惰来定罪，意思是你们就是想偷懒。所以这边是虚假自欺，你们觉得律法在我这里，我这里做圣经都懂，我这里又懂得原文，一种什么虚假自欺，对着那边就是严严的辖制，所以法老就是严严的辖制他。所以我们常常受到我们里面法老严严的辖制， 以至于我们一天到晚就自欺虚假，都苦得不得了了，还觉得很好。有些人家问你好吗？很好，身体一点不好，痛苦极了，表面很好，虚假自欺。第九件，这国人惭愧惊慌，被擒拿，他们弃掉一话的话，心里看，这就智慧，就指着所谓的智慧人。你不是智慧人吗？有一天你要惭愧惊慌，意思说你不能面对一切遭遇啊，你被捉住被擒拿啊，所以说他们弃掉了神的话，心里就真的没有智慧。所以申命记第四章，我没工夫去找啊，申命记第四章有好几节都是讲到神说什么呀，神说我给你们这个什么，我的律例典章，所以你们是在地上万国当中是有智慧有聪明的人。所以有你里面有神的话，你就是最聪明。你在地上万国当中，你世人当中，你是有聪明有智慧。如果你有这个神公义的法公义的是什么典章，神给你律法啊。这里说你弃掉了耶和华的话，你根本不要神的话，瞧不起，你心里根本不读经，反正我有学问，或者我什么什么毕业，你弃掉神的话，那底下是什么呀？你哪里还有智慧呢？你这个智慧叫什么智慧？那人的智慧大概啊，自以为有智慧。那这一节圣经啊，两边相对，这是第几节啊？第九节啊。这边是惭愧惊慌被拿，你不是以为智慧吗？有一天你要惭愧，你要惊慌，而且你被要捉住。这在那边就是加重劳碌苦工，一天就是劳劳碌碌，劳劳碌碌，加重这些苦工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法老也要惊慌，也要惭愧。一面是弃神言无智慧，不管哪个人，你多有学问，你是君王也好，首领好，你离开了神的话，你弃绝神的话，你就是没有智慧。对着那边就是法老，以神言为虚谎，你们不要听那些虚谎的话啊！这什么人呢、啊？这就是世界人常常这样讲。我们今天读经祷告，神给我们有内里面的聪明智慧，他说你是听虚谎的话，你不要听。这就是第九节，再看第十节。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，将他们田地给别人为业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。那就是说，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原因，为什么妻子也没有了，田地也没有了，产业也没有，什么都被剥夺。这告诉你原因什么，因为从小到大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样，从小到大贪婪虚谎，那边就是法老督工施加压力，虚虚晃晃，就是给法老做奴隶嘛。那边就是法老的督工来施加压力，施加压力，那就说明这几个贪婪虚谎是因为什么？里面有法老，里面有督工，所以一天呢就是虚虚晃晃。一面是丧失一切，有些你妻子也没了，有些你田地也没有了，都丧失了。对着那边呢，那边以色列百姓在法老的辖制之下劳碌捕风啊，一天劳碌可是捕风啊，像所罗门在传道书所说的劳碌捕风，这边就丧失一切。还有这边先知道祭司都行事虚谎，说明是什么人？这些人都是假牧人，假牧人，假先知啊，假牧，假牧的欺骗，对着那边就是督工的辖制，所以神的百姓太苦了。所以我们要祷告啊，我们要祷告啊，求主啊释放他的儿女啊，在什么？这边是在假牧人的欺骗之下，那边是在督工的辖制之下，你想想苦不苦？再看十一十二两节，他们轻轻忽忽的依着我百姓的损账，说平安了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，这又是谎报平安，一天撒谎，平安呐，平安呐，哪里平安呢？对的面就是遍地剪草，他说是平安，实际让你更苦，也可以说更加痛苦，更加没有平安，还说平安的平安的呢。还有十二节，他们行可憎的事，知道惭愧吗？不然，毫不惭愧。行可什么是可憎？拜偶像、行偏邪，最可憎。你行了可憎，都不知道羞耻。都不知道惭愧，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，我向他们陶醉的说，他们必致跌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。所以 所以两边相对。一面刚才我再说的谎报平安，对的那面就是强逼苦供，这边平安了平安了，实际的那边是强逼苦供，所以这边是没有平安，那边就是遍地检讨，更加痛苦。这边是行可正事，不知羞耻，所以这是最糟糕了，做了很多坏事，又偏邪又贪婪，还不知道羞耻，所以神必陶醉，神必陶醉。对着那面就对法老，法老是那样，法老和中王那面是欺压子民，也不知惭愧，一天欺压神的子民都不知惭愧，所以神必惩罚。有一天神要惩罚法老，这面神要惩罚这些百姓，神必陶醉，那面神必惩罚。一天的谎报平安，那么一天的强逼人做苦工，可能好话说尽，实际呢让人越来越苦。底下再看，哦，这是十二节未结束啊，这是第一段。所以第一段给我们的教训是：不刚硬，不背道，不要再刚硬，不要背道，你要离罪事主才免灾。再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我们看十三节到二十三节，那边是十三节到二十二节，题目：求人蒙羞，神前哀求，灾中归神。你不要求人，像那官长啊，太苦了太苦了，去求法老，结果让法老骂一顿，是吧？你要在神前哀求，你灾中你要归向神，灾中归神要归向神。现在我们看十三节啊，第五章从十三节开始啊，到末了，诸公子催着说：“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，和先前有草一样。”法老诸公子责打啊，这个法老诸公子责打谁呢？现在是责打他所派管以色列的官长。这些官长本来呀、啊，也是一天的催百姓做工做工，现在怎么？他们头一个首先的先挨责打，说。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相照数啊，做砖呢、啊、没有完成你们的工作，所以先受责打的是谁？是官长、啊、是官长先受责。其实官长就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官长就来哀求法老、啊、你看以色列的官长在这里，就他们应该哀求谁啊？你应该祷告神，神啊，我们太苦了，求你可怜我们。不见去求谁？你去求法老。所以这叫大愚昧，求法老说啊，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呢？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，向法老诉苦啊。督工不给草，并且对我们说：做砖的，看呐、啊，你仆人挨了打，其实是你百姓的错，自己挨打好委屈啊。他来诉苦，你倒向谁诉苦？问题你向谁？是啊，我们常常找人诉苦，你找法老诉苦，法老有怜悯的心呐、啊。所以真言告诉我们，人的怜悯都是残忍的，他跟你有怜悯呢、啊、他只能对你残忍。这他们就说，其实呢不是我们的错，是你百姓的错啊，我们并没有。我们看官长这么说更加惹怒了这个法老的心，错是在百姓身上。但法老说，你们是难做的，你做的好。法老更厉害了，骂他了啊。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，现在你们去做工吧。你说法老有没有一点的怜悯啊？有没有回答？有什么好事？你求了半天，求的结果是什么？白求，哀求了半天，法老就更厉害了。所以说容我们去啊，祭祀耶和华。现在你们去吧，去做工去，草是不给你们，砖还要如数交纳。所以等于突然的去哀求。以色列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，他们就知道了遭遇祸患了，好像才醒悟过来，是什么？这法老是给我们降灾了，遭遇祸患。第二十节，他们离了法老出来，正好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，他们就向摩西亚伦来什么，反过来向摩西亚伦来吐苦情了，等于是现在怎么可找到了你摩西亚伦来怪责摩西亚伦了，就向他们说：愿耶和华鉴察你们，实行判断，意思说上帝要判断你们这两个人，意思是都是你们两个人给招来的，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，把刀递在他们手中了，要杀我们。这不是怪责谁呀、啊？ 反过来倒去怪摩西亚伦了。底下摩西怎么样？你看看摩西的态度，22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，这个最好了，是不是？你到底找谁？苦来苦去，你要苦到神的面前，你怎么吐苦情呢？你要吐给神听。摩西回到神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”摩西好有怜悯的心，他心疼啊，哎呀，百姓这么苦，上帝你为什么这么苦待他？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着百姓，你一点也没拯救他们。摩西啊，也有点发牢骚，是不是？但是他是向神哀叹，哪有这么容易的呀？摩西意思说，我去了半天，一点果效都没有，反倒他们更加苦了，你一点没有拯救吗？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神不拯救，乃是时候不到，乃是神要让你忍耐，乃是不是这么容易，法老这么刚硬，你要付出代价。像我们常常不肯付代价，最好立竿见影，马上就见到果效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？是啊，再说我们传福音也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你传福音，你见法老等于去传福音，是啊，你见法老传福音，法老马上就低头就谦卑呀，没那么容易。你要用权柄，你不就在神面前祷告，你还要忍耐，你还要反复的去，一次次的去。所以摩西已向神哀叹。那对他这边我们请看13到末了，13节到17节是讲到什么呢？是讲到这个啊，仇敌的毁灭也临到。所以13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，就是仇敌也来到把他们灭绝。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，无花果树上也没有果子，叶子也必枯干，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他们而去。本来这一个以色列，我们知道满山遍野都是无花果树、葡萄树，丰富的不得了啊，平常的时候是国泰民安的，享受在葡萄树底下、无花果树底下享受啊，现在怎么样？全部都没有，让你全然灭绝。第14节，我们就一节节看嘛，13节啊，这边是枯干灭绝，枯干灭绝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叫催逼完工，你们得完工，你们为什么不完工？所以法老存在一天，我们里面的光景就是枯干灭绝，不肯侍奉神呢、啊，一天给他做苦工，还催催催，还一天要给他完成，你一天不出埃及。你里面的光景就是枯干灭绝。为什么枯干灭绝？因为里面有法老，有法老啊，一天催你，让你就给他干活。14节，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？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，在那里静默不言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，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，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这先知替他们认罪了，为什么还静坐不动呢？为什么还在那里消极的在悲观呢？在那里正眼呢？在那里消极啊？应该什么呀？应当聚集进入坚固城。这句话很要紧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投靠到主的里面，你要进到坚固城里面啊！你在那里静默不言，你不要在外面静默不言，因为我们是得罪了神呐。他使我们静默不言，意思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，而且将苦胆水给我们喝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有口难言，苦胆水，喝苦胆水，两杯相对啊，因为我们得罪了神，所以对着这边来就是当进入坚固城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这么苦，这么苦，什么意思？被迫快离埃及。所以今天以色列百姓是面临着法老是越加更重的苦功临到，对着这面来，灾难要来到了，所以应该怎么办？一面应该进入坚固城，就你要逃到主的里面，那边就你快快离开埃及，你被迫你要快离埃及，快点离开罪恶，这边你进入坚固城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官长受责打，官长受责打，好苦啊！对着这面就是如同喝苦胆水啊，官长喝苦胆水，官长受责的也是逼着官长，你应该祷告神，你不祷告神，你就要受责的。你虽然你是百姓的领袖啊，法老就责打了，督工啊责打官长，这边不是让你喝什么水啊？喝苦胆水， 要认识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神。第十五节，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，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慌。所以这就是啊，指望平安反惊慌。为什么呢？对他那边去，你看十五节那边什么？哀求法老必蒙羞，因为你求错了嘛，你求谁去了？你这个你指望平安，但是你没有求神，你去求法老了，你哪里有平安呢？你只有惊慌。那个求法老最后蒙羞，法老说什么？你们是懒惰的，懒惰的，他骂了你两句，你偷懒，你偷懒。所以我们不要指望平安，你却是什么呀？你却是惊慌，因为你指望的是什么呀？外面的平安，你指望痊愈，你没有从心里面认罪悔改，所以你指望了半天，你得不到。那边是你去哀求法老。十六节，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涕，他的壮马发出声，全地都受震动，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，吞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。这就明明说明战争来到了。但就是在以色列的最北部，仇敌从北部进军了，已经都来了，他的马都发出声了，全地都震动，来吞灭你。那两边相对，这不是逼着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？当哀求神，应该哀求神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光景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这些个官长一味的诉苦，不哀求神。这么苦这么苦，你怎么不求神呢？他去向谁诉苦啊？向法老诉苦，一味诉苦啊！法老面前一味诉苦，对着这边灾难来到，你应该哀求神，应该哀求神。这边为什么被吞灭呢？你的城你的地都要被吞灭，有罪，有罪被吞灭，一定被吞灭。对在那边，
这本来我们看以色列的官长不想神的哀告，反倒在法老的面前在诉苦，又埋怨法老的督工啊和法老的百姓，那这样的话只能被吞灭，因为他们不肯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有罪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今天痛苦受苦也应该到神的面前来，那才是真正的出路。
骨头啊就快点出来。十七节，他拿我必是毒蛇到你们中间，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两边相对啊，你看看这个毒蛇对着那边就是法老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被法老斥责，那边就是谁呀、啊、官长，官长被罚了，受苦受了半天，结果被法老斥责，对着这边被毒蛇所咬，是应该受教啊，应该受教。第十八节，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就先知为民忧伤，十八到二十二先知为民忧伤。那我们看先知实在体会神的心，他说我有忧愁，愿能自慰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。听啊，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，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？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？耶和华说，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？那这两节我们一起对啊，那没两节，这边是陷入忧愁绝望，先知是为百姓这么忧伤，陷入忧愁绝望，对着那边是法老越加的虐待，法老说的哎，一点都不给你们捡活，而且呢也不给你们草，这不是更加的虐待吗？法老更加的虐待，这面是先知，先知先替百姓哭，陷入忧愁绝望啊。这面是哀声传来，听啊，十九节，我百姓的哀声哀心传来，对着那面就祸患临到，那面这些官长说不得了，真的祸患临到我们了，这边哀声传来。什么原因呢？这里底下神回答了，西安，我们看开头说这些百姓说什么，耶和华不在西安吗？你应该考虑考虑，应该想一想反省，为什么耶和华不在西安？底下神自己回答，你看就是这节圣经里神说什么，神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？神怎么能在西安呢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有偶像，什么时候神就不在西安，神就不在你的心里，神就不在你这个教会里面，两边相对。 这边是虚无神惹神怒。什么叫虚无神呢？他根本不是神，你非得拿他当神啊！你非得拿他当偶像，拿当神来拜，拿偶像当神来拜。虚无神惹神怒，对着那边求人不呼求神。你求了半天，你求人，你根本不呼求神。你看看那面是十九节啊，十九节，以色列官长听说啊，这样就知道祸患来到啊，不是，应该第几节了啊？就是这节，哎，就是因为你求人呐、啊，你不求神，所以今天祸患来到。你本应该求神，你去求法老。再看二十节，二十一啊，这两节。麦秋已过，夏令已完，我们还未得救。这先知在叹息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错失了悔改的机会啊。麦秋已经过去了，夏令都已经完了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得救。一个一个节令节期都过去了，我们还没得救，就是错失了悔改的机会。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先知为民的损伤啊，在哀痛啊，我们还没有得救，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还没有得救，那边是还受辖制，这边是先知在哀叹，那面是什么呀啊？那面的第二十节，你看看那面的二十节是什么呀？摩西亚伦来了，面对着摩西亚伦来了，所以摩西亚伦心里面，我们想想。对着这面和耶利米一样啊，都是体会神的心，百姓痛苦就如同自己的痛苦，麦收已经过去了，麦秋过去，夏令都已经完了，我们还没有得救啊，还没有得救，先知在哀叹，对着那面就是还受辖制。二十一节呢，他说我百姓的损伤，我也受了损伤，这不就等于先知以百姓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，因为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，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，这叫为民损伤哀痛，这个是好领袖啊。你看看对着那位是对官长，先对官长，那官长就不是好领袖，虽然他也是百姓当中的人，他是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官长领袖，他们是那一味的埋怨领袖啊、你做官长，你倒埋怨，你埋怨摩西亚伦，一味的埋怨，这边是为民损伤哀痛，那两边相对，可以对摩西亚伦这样的仆人叫做单神所单，这边就是耶利米同忧同苦，跟百姓同忧同苦，百姓受损伤就好比我受损伤啊，我好痛苦啊，我心里好难过啊，我们有时候人家难过，自己连个眼泪也没有，也不难过，毫无感情，所以我们的祷告没有感情，火热不起来，烧不起来，为民的损伤哀痛啊，同忧同苦，应该班长的诉苦，官长的埋怨，摩西亚伦都得担，这叫做担当啊，神所让他担当的，也是担当百姓的一切的痛苦，这就是好领袖，好领袖啊！所以摩西亚伦跟谁对啊？可以跟耶利米对啊。那个官长也可以跟耶利米对，相反的对，一味的埋怨，一味的埋怨，人家这边一味的担当，一味的什么呀？来代替百姓受痛苦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节啊，最后一节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？在那里，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？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？我们知道乳香是可以治病的啊，止痛的，治病的，意思说基列的乳香倒是很有啊，你到基列你就能够得到很多乳香啊，哪里没有医生呢？但是我的百姓为什么不得医治呢？这意思说这个百姓的病不是一般的医生，也不是乳香可以叫他能够得到痊愈的，所以先知哀痛了，意思说这百姓的病啊叫做病入膏肓啊，简直是不得医治，所以只好被掳，这先知在哀叹的意思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在最后一点这边为何不得痊愈呢？是吧？ 为何不得全意？你看对着那面就是摩西啊，在神面前祷告了，自从你差遣我去啊，你为何以色列百姓还不能够得拯救呢？你为什么还没有拯救他们呢？你看那面最后一节不是说吗，自从我去见法老，那面是最后两节啊，两杯相对，我们看啊，两杯相对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神前哀求，摩西跑到神面前祷告，摩西一句也没跟官长说，你们为什么怪我们呢？啊，你为什么埋怨我？摩西有没有说？没有，摩西立刻就是什么呀？就回到耶和华那里，所以这个就是最宝贵的，就是跟我们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神前哀求，对着这边就是先知神前哀叹。耶利米也不是找人来诉苦，神前在哀叹，也是讲到为何为何，那里也是为何为何，但是不是对人，乃是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神前哀求，一面神前哀叹，一面为何不得痊愈呢？对着那面为何还不得拯救呢？当然我相信神给他回答，我们今天你来到神面前就有回答，为什么呀？你要忍耐，为什么呀？法老刚硬，法老越刚硬越彰显神的荣耀，越刚硬神迹越多，那这边为什么不得痊愈啊？那你要长久的什么来被掳才能够得医治，所以有的病啊不是一时的好，你要长久的苦，神借着苦难来给他们医病，长期的管教使他们受教，使他们才能够得到什么呀，才能够得医治啊。这句话我请大家看一下箴言啊，箴言第二十章，神怎么来医治他百姓的病啊，我们里面的劣根性啊同样也是这样。箴言的十九章二十章的最后一节我们都可以念，先念十九章最后一节，十九章的二十九节，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，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被预备的，两个预备啊，什么人该打该挨打，亵慢人还有愚昧人，犹大百姓不是亵慢人愚昧人吗？不定神的话狂妄被盗，长久被盗，所以呢要挨打，要挨打啊，要鞭打，要刑罚。再看二十节的最后一节，一起念，就是三十节，二十章，二十章的三十节，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。所以说啊，神是不得已，神不得不打。这小孩子你一直不听话，就得打你一顿，好好的教训你一顿。平常说不打不长记性，鞭伤除尽人的罪恶。所以现在为何不得痊愈呢？是的，不能一时得痊愈，就是要让他们。所以结果后来就是被掳啊，先知耶利米的宣告就是最后就是亡国被掳。神用鞭伤除尽他百姓的罪恶，用责打入他们的心腹啊，让他们受教，才真正的以后真正回转，才真正有智慧，真正能够敬拜神，重新才能够侍奉神啊。不然我们的心就是不肯侍奉神，我们常常是这样被盗啊，不肯侍奉神啊。这个在箴言二十九章十五节这句话我也觉得非常好啊，因为我们个人都经历。十五节大家念啊，箴言二十九章十五节，我们不是都是他的儿子吗？你看主怎么对待我们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所以你们做妈妈的不要放纵儿子，不然你就羞愧，是吧？你看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杖打和责备叫我们加增智慧，前面不是吗？你们有智慧，有智慧以为有智慧，没有真的智慧，怎么长智慧？杖打和责备。我们现在从小长到大不知道爱多少大，是不是？不管怎么是主的爱，主对我们的爱，这个真是爱，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父母，我们真知道主的爱，管教责打我们都尝过，这个是让我们长智慧。所以我的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？是啊，你激烈的乳香没有用，哪个医生请来也没有用，岂没有医生吗？在哪里没有医生啊？ 只有主是大医生，他来医治我们。那么这个被盗的病对他那边就是法老，里面有个法老，所以这个被盗的病不好治，得长期。对他那边的法老太刚硬，摩西你一次两次就成功了，所以摩西得忍耐。这边耶利米也得忍耐，只有多做祷告的工作。这边摩西也得多次的去啊，多次的去啊，看看不是不是。好，现在我们今天就到此啊，我们求主怜悯啊，让我们啊真正的体会神的心，效法先知耶利米还有摩西亚伦这些领袖们，坚定的传神的旨意，而且还加上忍耐等候，永远不改变神的旨意，永远是照传啊，不要做这些官长又跑到法老那儿去讨好，想什么呀，想要求情，结果回来又去埋怨摩西领袖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把我们里面深处的刚硬和被盗给我们除掉，让我们实实在他面前能够得到医治。好，我们就到此。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不被盗不拜寿，不被盗不拜寿，坚遵旨逃主礼，不被盗不拜寿，坚遵旨逃主礼。